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美国一名科学家因为没有诚实汇报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他将在今天出庭，最高可能面临5年的徒刑。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而近来，美国政界和学界纷纷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安全，将中国大学列入管制，开除华裔教授。中国外交部批评这是美方政治化处理和人为设限。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是否可能延伸为一场教育战？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观察人士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刚刚结束的对日本4天访问期间，特别强调美国和日本在面临一个崛起的中国之际，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上午在日本的加贺号直升机航母上接待了特朗普总统。安倍首相和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都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两人明显表达了对北京在太平洋日益咄咄逼人态势的担忧。安倍首相谈到区域内日益严重的安全环境。特朗普总统说，日本增加购买105架 F-35 闪电二型战机，将会有助于两国在面对一系列区域内外的复杂威胁时能保卫自己。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说，与日本的新贸易协定将会等到日本在7月国会选举之后最后确定。美国一位科学家因为在与中共统筹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千人计划的接触仪式上说谎，被控做出了不实陈述，他定于今天稍晚出庭。美联社在星期二报道，家住新墨西哥州首府圣塔菲的鲁克曼直到最近都在美国能源部设在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任职。在上个星期提交的起诉书指控他从2017年11月到2018年9月在就业问卷和联邦官员询问是否曾经接触或应征千人计划时3次做出了不实陈述。美国检方形容千人计划是中国招募可以取得外国技术与知识产权的高层次科学家的计划。检察官办公室表示，鲁克曼在5月23号被捕，而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以判处5年的刑期。当地报道说，鲁克曼在1999年开始在实验室工作，是计算物理领域的专家。这个坐落于新墨西哥州北部山区的秘密实验室，曾经是几十年前美国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核心部分。另外，在今年早些时候，一名曾经任职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海洋研究人员在佛罗里达州被判刑，因为此人同时为该机构以及2个中国项目工作，而其中之一就是千人计划。中国赴美旅游人数出现了15年来的首次下降，此前中国赴美人数经历了10多年的快速增长期。美国商务部旅行旅游办公室从美国海关搜集的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赴美游客人数从2018年达到了290万人，下降幅度呢有5.7%，这也是2003年以来中国游客来美人数第一次出现下降。美中贸易战是中国来美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中国在去年6月28号发布了赴美旅行警告，称美国的治安状况不佳，枪击、抢劫、盗窃案件频发，而美国随后也对到中国旅行发出了警告。香港资深民主人士朱耀明牧师表示，6.4学生那时是反官倒和反腐败，而目前的局势要比1989年严重得多。近30年来，6.4在中国大陆一直是一个政治禁忌。政府至今对镇压期间到底造成多少伤亡没有说法和解释。自1989年6.4以来，香港支联会每年都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要求平反6.4的纪念烛光晚会，显示港人拒绝遗忘6.4的历史。作为支联会常委的朱耀明表示， 只要独裁政权不为六四道歉，港人就要坚持继续的让当局在良心上感到不舒服。而就在六四事件3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尤维杰女士。她的丈夫杨明湖在89年6月4号的凌晨在北京南池子受到了枪伤，2天后去世，年仅42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专访的第二部分，尤维杰女士叙述她的丈夫遇难前后的情况。
6月3号是12点钟左右吧。其实我是，我睡觉比较晚，所以我没有听见枪声。他是听见枪声了，他把我叫起来，说的快起来，外面出事了。然后我就起来跟他一块儿，就反正就醒了。就是我们两人听见楼下有人在说话，是我的邻居从那个外面回来，回来以后我们俩就下楼了。问他们的情况是，他们从木樨地到那个西单，这个骑着自行车这么过去的。后来问到他们有没有看到开枪，他说的他们没有看到，但是看到在西单看到有一滩滩的血。其实我们这是出自一个本心，确实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想去看看他们，看看他们，会遇到什么情况，就是来自一个市民的一种本性在那去想。所以因为我有一个孩子，那个他们说的你要去了这个孩子怎么办，所以说他就一个人去了，他跟我说你别去，说他去了。所以他骑着自行车走了以后，其实不能说他走了以后我会也觉得好像应该拦他，因为虽然是因为不知道什么一个情况，但是我根本也找不着他，所以我就一直在马路上，就是在徘徊，就听那个事。因为当天应该说北京应该是不夜城，很多市民都在马路上，所以我就在听他们在讲。那么我一直等到可能3点多，我听见一阵枪声，我后来事后估计就是在这阵枪声里头，他被打伤了，然后。我一看他还是没有回来，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是早晨6点，我又起来去到马路上去等他，结果一直也没有等着他，因为那时候也没办法跟他联系。等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从楼上下来，他跟我说我家的门也没锁，他进去看见一个小孩子在睡觉，他问我他是不是你是不是叫尤维杰，我说是，他说你丈夫叫杨明湖，我说是，他说他受伤了在同仁医院，然后他说他是一个独生子女，说的他是瞒着他的父母，他没敢到天安门去，他只是在崇文门那一带，因为他跟我说崇文门那一带也是全部都是人，他告诉我是拉了7个人，当时就是5个人已经死去了，在场就是整个那个车上只有2个人是活着的，一个我丈夫，还一个是煤炭部的。他跟我说，那个煤炭部的那个人，就是到了送到地下室以后，他就咽气了。他告诉我，他这个人是刺刀捅到后心。然后我当时，我事后去想，我觉得很难过，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这个自己的国家的军队去捅自己的同胞，这个太让我难受了，因为他不一个国家，这个好像也不是战争时期，不是那个什么，那么你这种方式，我觉得我不能接，太难接受了，所以我事后就想这件事情，我到了急诊室，反正我看到的那个情形就是急诊室里全是人，身上都是血。所以我到2楼手术室，我一直等到10点多，那个手术室开门以后，就医生把他推出来。我问医生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医生跟我说，他打在膀胱是打了好碎了好几片，骨盆粉碎性的骨折。我那时候30多岁，我确实也很天真。他告我那个医生跟我说的那个膀胱已经给他修补好了， 然后骨盆的粉碎骨折他们没有办法处理。嗯，那么我特别天真，我以为骨折长长就好，根本就没有想到他那儿那么严重。实际他等于是里面粉碎型的，应该是都像骨头渣子似的那样子，他们没有办法处理的话，实际这个地方很严重。然后我也问他一些情况，然后他说的，是他站在南池子那个位置，自行车放在那个马路对面，公安部门口有一个电话厅，然后从公安部出来的军人一边开枪一边扫射，然后那么具体情况，医生跟我说的你现在不要问他，因为他不宜多说话，所以我也是想着等以后他好了以后再去问他详细的情况。实际我也没有想到他两天以后就会走。这个平板车的这七个人应该说全部都死了，那么在我们群体里头就是我一个，那六个人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也没找到。而且在同仁医院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还不知道，至少我丈夫在那个送到太平间的时候，就是太平间里的地上都是没有放进冰格里的死尸，那么那可见就是只是一个医院就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我还举例一个重灾区，就是复兴医院。复兴医院是他们这我们的难属，就是他的亲人在那儿找到的，在那儿看到的，都是在说整个一个自行车棚里头两排都是被打死的人。那么真正在我们群体的人没有几个人，就是在复兴医院被找到的没有几个。那个医生在讲，听那个病房的人在讲，说的戒严部队说的所有的受伤的群众，血库里的血不能提供给他们，只有军人受伤才可以提供。如果从人道主义来讲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戒严部队这个下令者是一个什么感情啊。五号早晨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他们没有血，让我到外面去找血，因为我就站在马路边上，医生问我说的那你有没有把血找到，我说没有。后来他说的，我说我喊不出来，他就带我去了。他在那马路边上跟我说，跟他们说的他的丈夫被打伤了，希望你们来为他献血。当时有很多的市民，其实因为在至少六四以后的国家的那种从新闻各方面都是在对六四惨案的定性完全跟以前的那个新闻媒体的报道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这种白色恐怖之下，还有很多人就是市民啊说的就站出来就说要为我丈夫献血。六号早晨8点的左右吧，就是他血压就是血压没有了，医生用刀去割他的那个腿，一点血都没有，等于是一边失血，一边输血一边在失血。应该是说在他，我觉得他也是生命力也是想自己能活下来，一直到他知道自己血压没有了他才昏迷，在这之前他一直是很清醒。所以我在医院里陪他这两天，其实有人说我觉得我当他的面我不能哭，我只能到厕所里去悄悄的去哭。他跟我说他对不起我，他说的让我把孩子好好抚养长大，然后我们没说几句话，就这样的。然后在5号半凌晨的时候，他可能自己知道他要不行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吃东西，他让我给他洗洗身上。后来我说你现在也不能吃东西啊，我说以后等回家以后再想办法让你身体 恢复哈、啊。我那时候想的很天真，我说的想到云南白药，想到鸡汤，我就想的这些，我将来那个他回去以后再想办法给他补充他的身体。然后他说的他要给他洗一洗，后来我问医生，我说他也不能吃饭吗？医生说他是不能吃东西。他说，我说那现在怎么给你洗啊？所以到第二天走的时候，他到那太平间，然后我就说的要给他洗一洗，就说因为他有这个遗愿嘛，洗一洗。后来别人给端了一盆凉水，我自己还真是没有意识到，我说你们怎么给端了一盆凉水？然后我再去想，啊、哦，他已经去世了。其实后来我真的一边哭一边给他擦，最后我也擦不下去了，别人就接手，就他的弟弟接手过去了。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当年36岁，我30岁，其实我们才共同生活了6年。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回来的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女士的专访部分内容。稍后回来，美中关系趋于紧张，学术交流也受到了影响。美国埃默里大学最近开除了2位华裔教授，理由是他们没有诚实的申报在中国工作的情况和领取的经费。美国处罚这些华人科学家，有人支持，但也有人质疑教育是否应该独立于政治和经济之外？封锁中国学者学生对于美国的学术发展是否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独立时评人吴建明先生和小明先生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我们在当时美国贸易战更大正战的背景下，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Getting young, life-threatening.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n invasion.
Tight-knit, the 意思是严丝紧缩。
有个项目是帮助他的失业者喺科技行业揾到薪水。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埃默里大学最近解雇了2名华裔学者，关闭其实验室，遣返中国籍研究生。理由是他们没有向校方公开来自国外的研究经费以及在中国工作的情况。而在这个月稍早，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和相关企业列入管制的黑名单。有网友发现其中包括了6所中国高校，因为他们违背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评论指出，科学无国界，美国不应该仇视中国学者和人才。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美国不能够允许这些中国学者两面通吃，甚至盗窃机密的行为。如何解读美国政界学界的最新行动？美中对抗是否已经蔓延到了学术领域？而对于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学生，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吴建明先生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独立时评人89学运领袖吴建明先生。吴建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余文好，小明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吴建明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个这所大学是位在美国乔治亚州的埃默里大学，它实际上在美国大学的排名里面排有21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所大学。那么其中呢，它非常有名的也包括它的生物学系。所以这位被解雇的李小江教授，他能够在埃默里大学担任终身教授，也有人说，想必他的学术研究和表现是相当强的，令人刮目相看的。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李小江到底是谁？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学术背景？那么为何会遭到埃默里大学的处分呢？
因为这位李老师呢，李教授呢，他毫无疑问来讲，他在他的学术上来讲是卓有见效的、卓有见地的。他比起一般的这个他美国的同行呢，他呢是在学校里面是更受到重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很多学者，他们进入到美国各个高校领域里面，在他们的实验室也好，在美国的国家各种学术的领域里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是他们的学术能力我们不需要怀疑，所以说他们夫妇能够在这个埃默里大学建立一个很强大的实验室，并且获得美国学术的资金的支持，那么这是由于他自己学术上的这个能力所得到的一个科研，这就是一个科研地位。但是美国之所以要开除他们，那是因为美国经过长期的调查发现，他们绝不仅仅是在为美国国家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在中国国内也接受到中共给他们的资金支持，并且给他们派来了大量的这个助手。他这个实验室在宣布被解散，他们本人被解雇的时候，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员工都感觉到十分的诧异，就突然一天下岗了，没职位了。那么而这些下岗的这些员工，去清一色的可以讲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国的学生或者是中国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么你就想想看，一对中国的学者拿到美国国家基金，然后在美国的知名大学里面搞的研究，用的全部是中国的同行，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他们同时接受到中共的资金，然后他们是在为，你觉得他们是在为美国服务呢，还是为中国服务呢？为什么中美贸易战谈了10轮，而在中美贸易战的10轮里面，每一次都强调必须要对中国进行叫结构性的改革，结构性改革里面排在第一的就是防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这个防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你认为是什么人在盗窃吗？他首先这个人能接触到美国知识，了解美国学术，参与美国各种创新科技动态的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这些学生。如果你本人对这个领域你根本就没有接触到的可能，你当然你想这个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也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这一对李小江夫妇被美国埃默里大学解雇，正是因为美国已经完全掌握了他们，对美国知识产权已经产生了妨害。他们本人在给美国服务时候，同时接受到中共的资金和中共和接受到中共的任务的一个问题的。他们已经不是在做学术，他们是在做学术渗透，是在学术盗窃。他们的行为恰好是川普总统和美国现在要对中共这些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大量的千人学者的这一类人进行打击和进行铲除的这一类的。
嗯哼，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也有很多媒体报道说，这位李小江教授呢，他也是千人计划的一员，同时也是中国的中科院的研究员，不过相关的这些资料目前在网络上似乎都查找不到了。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对很多这个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研究人员来说，这个被解除教职、被关闭实验室，甚至遣散了他所有实验室里面的研究生，这是非常严厉的处分。您怎么看埃默里大学对李小江教授还有他的夫人李世华女士这样的一种处分方式是否合理呢？
好的，首先说这个处分确实是非常的严厉，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埃默里大学对相关细节的公布非常的有限，所以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看得更清楚。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像李小江这样杰出的讲席教授，埃默里大学他采取任何措施都会非常的慎重，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我想他不会随便做出这样严厉的处置。一般大学对教师的兼职都有所规定， 就是说至少要有一个主次。从李小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像是在以中国为主，以 Emory 大学为辅了。李小江是千人计划的引进人才，按照中共海外高层次引进计划，也就是千人计划 A 类，入选后应全职回国工作，在岗位工作不少于3年，年在岗时间不少于9个月。网上有消息说李小江在国内获得的就是全职工作的待遇，那么就是说在他目前的网页上啊，就是说都标他是教授，而且没有标他是兼职教授，在国内的网页上。那这也就意味着李教授同时拥有2个全职教授的岗位，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那么这在利益上肯定是和 Emory 大学存在冲突的。那么我们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美国的高校学术自由是得到绝对保障的，这和中国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再一个，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任何机构和个人的行动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所以如果 Emory 大学它的举措不当的话，李教授完全可以诉诸法律。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个人认为Emory 大学对李小教授的处理，我认为应该是符合尺度的。谢谢。
小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谈一谈呢、这个您对于这个中国的高校也比较了解，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呢也有一些认识。我们知道在李小江教授被Emory大学通知他遭到开除的消息的时候，实际上李教授人还在中国。那么很多人也质疑说，在被开除的时候人都还是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之下，是否也可以说明就像您刚说的，他在两地工作，那么在中国实际上花出要更多的时间。类似像这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在中国拿外国高校的薪水，但是在中国长期工作的这种学术界人士现在到底有多少？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也有人找出了李小江教授他实际上有个最新的头衔，就是中国的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员教授。那么所以说他确实像您说的，这个两边通吃的这种情况是都有的。到底现在在学术界里面，不管在这个美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这种情况有多少多常见呢？
这种情况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一类呢是以美国为主，但同时在中国也有全职的教职身份，那么这个呢某种程度上是在欺骗中国。另一类呢是以中国为主，同时保留美国的全职岗位，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重点是在欺骗美国。那么他们这个人实际上是在一种利益的诱惑之下的，这种程度上它会取决于他会把重点放在中国还是放在美国。像李小江教授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国内给他的利益要远远超过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会把重心放在中国。那么如果在中国得不到超过美国或者很大的利益的话，那可能他会有些教授就会把重心放在美国。所以这种情况非常复杂。但是我个人想，像李小江这种情况，他很有可能这种利益不单单是金钱，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边。所以这类事情实际上是对双方两边的制度都是一种破坏。不过像这种情况一般都处于一种灰色状态，我想做一个比较精确的统计，这个可能要一定的难度，但是这个事情应该说是一个大量存在的现象。
吴建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发展。那么就是在李小江教授被开除之后呢，他也表示说他们其实准备要回中国去工作。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暨南大学立刻表示了他们愿意全盘的来接手这个李小江团队的所有人员。那么暨南大学的校长宋宪忠甚至还表示，只要他们愿意回来中国高校就能够把他们接纳下来。他并且表示呢，这是中国高校在经济社会建设中所拥有的责任和使命担当。那么您怎么样看这个中国的学术界说他们竭诚的欢迎这一类的人士归国来服务这样的一种表态呢？吴建明先生，
这个我觉得是国家战略，绝不是这个宋宪忠校长他代表他个人和代表他某一个高校的表态。他这种表现是迎合中共他们对海外人员接纳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显然是中共给的，也就是大量的在海外美国也好西方国家的研究室学术机构在这种高校科研团体里面进行工作的这些人，这些绝大部分人为什么他们一旦被美国开除中国会全盘接收呢？显然这些人他们都 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国家所从事的这些活动，他们都是为了帮助中共刺透美国的情报，渗透美国的学术领域，而担当的一种可以讲叫科学间谍任务的人员。那么这些人员一旦被美国全部开除以后，中共马上就张开双手，张开怀抱去欢迎他们。那么也就是中共给这些人留下一个什么回国的一个台阶，也就是你们不要怕，你们在美国什么坏事都可以干，有强大的祖国撑着你们，由我们学术机构来把你们全盘买单，把你们全部接受，所以说你们什么坏事都去干。这也就是鼓励这些人，你们在国外尽你们最大的能力去渗透人家美国的情报。那么这些人无论是这个李小江教授本人还是他这个团队里面的这些助手、这些学术人员，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学界领域里面具有某些专业知识的人。这些人之所以在美国工作，他们绝不仅仅是为了他们在学术上面能够获得什么提高，这个提高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美国的科学界和科学知识给你探索的这个领域比在中国这个成长要快速的多。他们在增长自己科研知识的同时，他们这些知识并没有回馈美国，因为美国给了你这个教育这个职位机会，美国是希望你在这获得成长以后能够把你的才干结合到你的雇主啊，无论是你的这个科研单位也好，还是你们对应研究的这些科研成果能够运用到社会上的某一些这个企业也好，也就是说美国培养你，你应该回馈美国，而绝大部分的什么是在美国学出了这个成果以后，甚至什么是盗窃了根本不属于他学到的成果，而是实验室老师或教授的成果，把这些成果把它运用到中国，然后为中共投入一种间接服务。在这方面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美国有个杜克大学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来自中国叫刘若鹏，他在他的教授叫大卫史密斯的实验室里面是研究一个项目叫隐形斗篷，这个隐形斗篷是用于国防在空军飞机上面的一种装置，而这个大卫教授就大卫史密斯教授的这项专利在美国军方是有重要军事价值的一项科研成果。而这个刘若鹏他从中国过来跟杜克大学的这个史密斯教授学习仅仅只有一两年时间，他啥事儿没干，就是用这两年时间把他的导师的所有的科研成果能拷贝的拷贝，能下载的下载，能拍照的拍照，把所有的学术成果全部把它盗窃回中国之后，他在中国马上就制造了拷贝了一个跟他这个美国史密斯教授一模一样的研究室，然后他用他盗窃来的这个隐形斗篷的成果在中国马上注册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由中国国防和军方给他买单，这个公司很快就上市，上市这个刘若鹏的市值已经达到60亿人民币，这也就是最典型的中国的学生到美国盗窃美国知识成果。
好的，那么吴建明先生提的这个例子啊，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小明先生，很多人说这个科学无国界，在科学的研究领域上面不应该分这个你是来自中国或者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知道李小江教授他在被埃默里大学开除之后，他特别接受美国科学杂志的访问时，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书面声明啊，他说呢，他与他的妻子还有研究人员的经历可以说是外国学者在美国高校遭到不平等待遇的一个缩影。他还提到埃默里对于国际学者，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教职人员有着负面嘲讽。那么您怎么样看待李小江教授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那么美国高校是否真的存在像李教授所说的特别对中国学者学生的这种所谓的歧视或者不信任呢？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歧视在很多地方都确实存在，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地域歧视、性别歧视、肤色歧视等等，这种情况大家在海外的可能都有所体会，我想大学也不会例外。我在网上查到过一个过去的资料，是2005年美国平等雇佣委员会的一个调查，华裔美国人在职场上受到歧视的比例为31%，比非洲裔的26%还高。这个我就是说，歧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这个是个事实。但是就具体的个例来讲，特别是李小江的例子来讲，是否就是歧视， 这个问题就很值得商榷。应该说，埃默里大学曾经给了李小江教授最高的学术荣誉，杰出讲席教授，所以说对他的学术成就、对他学术地位是给了完全承认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很难接受他们是华裔在美国高校遭受不平等待遇的缩影的说法，这个说法我是很难接受的。另外需要说明一点，就是针对一个群体的歧视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诱发歧视的原因却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在连续出现华裔教授、华裔学者甚至华裔的普通员工对他所在的学校企业不忠诚的现象，这个必然会导致一些重要的机构对华裔的担心和怀疑。这种怀疑和担心表现在行动上确实有可能会构成歧视，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些对国家、对学校不忠诚的华裔，他们本身要负很大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们是在，就这些人，他们是在败坏海外华裔的名誉。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下面这一位署名叫搬石砸脚俱乐部的网友，他说呢，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其作用不言而喻，但是中美两种制度形态都大大的分化了科学的使用目的。现在呢，是美国担心武装到牙齿的中共要这么多科技做什么，科学都快成了中共的帮凶了，这不是科学无国界的科学界所乐见的，因为科学家有国界。而下面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华人学者应该遵从健康的科研道德观，而不是陷入荒唐的所谓爱国主义的共产原教旨的陷阱里，违反普世价值观，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当作遮羞布，追求金钱就一定会上别有用心人的当，所以要切记。那么这一点我想请两位嘉宾也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简单的谈一谈。吴建明先生，这个很多人也提到，过去我们也提到了，在中国的高校教育里面确实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中国实际上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这个高校学生人数啊，这个有统计说全世界5个高校生里面就有一个是在中国，所以中国的高校学生人数确实是令人刮目相看，但是他们所受的教育质量在过去以来有很多人质疑是否被这个当局的这种爱国主义所掌控。那么刚刚这位网友所提的就是说，如果说科学这些华人学者把所谓的爱国主义的这种陷阱呢落入了到了这样的一个陷阱，那就很有可能他们的这个科研就会就扭曲了他们原来的目的。我想请吴建明教授能不能谈一谈您的看法呢？
对于中国学生，现在中共他在他建政之后这么几十年来对学生中所培养的就是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教育，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希望中国每一个学生他们要把国家利益放得最高，而中国国家给学生提供的是什么利益呢？你们这种利益就是让你们去充当中共在海外渗透的这个一个工具，然后呢帮助中共呢来搞他的改革开放。中共这么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获得大量的这个所谓的科技发展的成果，90%是来自于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从这次华为被打击，大家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华为在没被打击之前能够把自己号称是全世界 5G 的这个最领先的这个排全球第一的这个 5G 战略系统，但是当受到美国限制之后，华为就是溃不成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核心技术在华为自己手上。那么也就说来说去，华为就是一个组装的工厂。同样，中国所有的学生他们在海外所学习的任何知识也好，专业上的学术的能力也好，他们都是在这个所谓中共的爱国的包装下，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来投靠中共。那么正是因为中共希望他培养出来的所有学生都是来回来报效祖国的，报效祖国的，所以说你们这种盗窃，它就不是让你告诉是很高尚的一种爱国行为，在打着爱国精神的包装之下，这就变成了中国到海外去学习的学生也好、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他们的目的不是怎么去提高学术，不是怎么去钻研学术，而是怎么样把别人的学术成果把它拷贝回中国，而回中国的在所谓爱国的这个高高的这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个旗帜下， 实际上什么？是中共跟他的一种利益勾兑。所有人的科研到中科研成果拿回中国，中共都首先用金钱跟他买单的。所以你看看，作为中国的一个学生被诉讼到海外之后，他们能够什么，在打着爱国的旗号，能够就是表达他自己爱国情怀的同时，还有大量的利益勾兑。你说哪一个学生他还会认认真真去搞他的科研，还会去准备钻研他的学术呢？他只是想方设法怎么去盗窃别人的东西啊。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中国传整个贯穿中共建政几十年来所有的他的教育历史。
好的，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确实，这个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很多学生他分不清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有我相信有个别学生是很单纯的，确实是出于一种对国家、对这个民族的一种感情，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学术道德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因为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在淡化或者说诋毁这道德的力量，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学生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就像刚才吴建民先生提到的很多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个确确实实需要特殊的警惕。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说这个中国有六所高校在这次美国商务部要惩处华为的几个名单当中呢，有网友发现其中也包括了六所的中国高校。我们来看看这几所学校呢，分别是北京的航空航天大学，那么有网友分析呢，他可能上这个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研究可以最终用来做导弹的用途。另外呢，还有电子科技大学，还有国防科技大学。实际上国防科技大学经常的被很多的这个西方世界呢所提及，就是它呢与这个中国军方这个密切的关联。那么当然了，它这个列上了黑名单，很多分析是因为它违背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另外的三所大学则是四川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还有湖南大学的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那么有一些中国网友就笑称啊，他说这是中国呢最牛的几所高校排名，居然可以让美国的商务部把它列为是一个管制的清单。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小明先生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啊，从美国商务部的角度来看，他们来管制这些学校的原因，刚刚我们稍微提及了，您怎么看美方的做法，又怎么样看中国方面的反应呢？
怎么说呢，这些学校他们从这些表面可以看得很清楚，都是一些涉及到军事工程的一些学校，像国防科技大学原来就是海军工的大学，它这个军事工程学校，它而且它这冠的校名也明确很明确的就是国防科技嘛，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共的军队实际上长时间是把美国作为第一个号假想敌来存在的，这个事实人人都知道的，所以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了。所以美国的这种管制名单，它不是针对学术自由和科学交流这个角度来看的，因为这些高校他们都直接涉及到军事工程，直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那么在美国直接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当然对中共加强防范了，所以这和学术和科学交流实际上完全是两码事情嘛。谢谢。
吴建民先生，您的看法呢？
这个对这几所学校的理解，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学夫妇，他们这个夫妇都是我的同学，他们只有这么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特别优秀，是在中国呢，就在美国商务部管制的这所排名第一的大学，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他是这个学校里面的本科毕业。然后他到美国呢，在美国芝加哥一所著名的大学呢吧，仍然是攻读航天航空材料专业的博士生。因为这个孩子非常优秀，我可以讲从小我也是看着这个孩子长大的。那么他到美国来呢，我相信他就是中国这个学术政策的一个受害者之一。这个孩子不管你在美国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工作是工作，怎么样认真的攻读，但是你都毫无疑问受到了美国这个政策限制里面这个打击的一份子。那么因为是他的前任和太多的华人学者已经给美国被商务部这样已经作为限制以后，像他们在美国继续生存和在美国继续攻读，以及在美国获得美国继续学习工作生活，甚至他们想移民留学拿绿卡的机会通通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没有并不是他本人做的不对，他本人可能很无辜，他可能是非常这个良好的想学习美国很好的知识，然后回 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中国有关单位去贡献他的学术才干的。但是因为整个这个大环境和美国被商务部制裁以后，所有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里面来的任何学生学者，他都是受到美国严厉管制的。这不是他个人的原因，是中共长期以来他的教育政策所导致的，他们这一部分优秀的学子成为了什么？成为了受害者。
是。那么实际上呢，就像两位嘉宾也提到，那么最近也有一些报道提到了，在美国的几所这个常春藤名校，我们知道现在接近了这个他们公布录取名单的这个时刻。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呢，在今年提前录取的700多名新生里面，很意外的没有一名来自中国的高中应届毕业生。而斯坦福大学所公布的能够面试的学生名单呢，其中发现大多数来自台湾和香港，也没有中国学生。所以这样的一种报道，不可否认也引起了很多中国网民的关注，特别是这些在中国的学生群体，他们也很担心，他们真心想要留学美国的这个留学之窗，现在是不是在关闭当中？我想请吴建明先生简单一分钟左右谈一谈您的看法。
因为多年以来，美国在跟中国中美建交40年当中，美国的高校，尤其是常春藤名校，一直是对中国的学生伸开他们这个温暖的怀抱的。大量的中国学生进入了美国的这个常春藤名校学习之后，都成为学术上的尖子。这也是中国所有的家长非常梦寐以求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入美国的名校。那么常春藤类学校显然是中国每一个家长他们心里面的儿女们的这个留学之梦。那么现在斯坦福大学也好，麻省理工学院也好，他们从今年开始起限制任何中国大陆的学生进入他们学校学习，就是因为什么？他们在他们往届的这些学生毕业生中，他们发现了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并没有去遵守好他们学校里面所执行良好的学术规范，所能够在学校里面学业有成以后能报效美国，能够忠实的执行于他们学校的学术纪律，而是什么？大量的为中共提供了一些不应该提供的服务。因此美国不是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大学第一个这样做出，这在上一个年度就是由耶鲁大学率先说明的。因此美国的名校现在限制中国的学生进入他们这些名校，不是歧视，而是中国教育政策所导致人家对你必须设置的一个门槛。
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谈您刚提到了耶鲁大学。实际上最近耶鲁大学的校长做出了一个比较不同的表态，那么中国的外交部还有中国官员甚至也对此做出了回应啊。我们稍后回来在我们的现场讨论继续来谈一谈。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下面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他说无论是中共还是中共企业或是中共的人才力量，他们都是美国规则的破坏者，自由秩序的搅局人，美国已经觉醒。而这位署名 YYXX 的网友说呢，这些科学家绝对知道共产党搞的科学技术绝对都是为了输出某种形式反民主，但是还和共产党沆瀣一气，绝对是坏，不可能靠这些跟共产党搞一起的科学家给墙内人民带来希望，开除的好。而这位署名叫 Margaret Ta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培养是希望学者回馈社会，这次解雇李小江、李世华并不是政治布局，这是违背契约的公平处置方法，只是时间点恰恰落在这个动荡的时机。而这位署名叫寻天的网友说呢，这种脚踏两只船的无良教授早该开除了，被共匪洗脑下的人们，这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小人太多了，以为自己可以左右逢源一心二用，殊不知在别人眼里就是个上窜下跳的小丑。还有这位署名民国1945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共用民族主义再加名利，一边鼓励还嘉奖授勋，另一边又没有惩罚，你们说说这种好事哪个不去做呢？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所谓另一边没有惩罚，现在的态势确实有些改变。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也提到了，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就是因为没有诚实申报他与这个中国千人计划的这个接触和相关事宜，在今天预定就要出庭。那么如果罪名成立，最高会被判处5年徒刑。所以可以看得到，两位嘉宾，现在美国的这个情势已经开始有些转变。不过尽管如此，我们看到也有一些 这个美国学术界的精英，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发出了一些声音啊。这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 Peter Salovey， 他的中文名字叫苏必德。他在这个月23号呢，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里面是特别要呼吁来维护基础研究的开放学术交流原则。他同时也赞扬了国际学者对耶鲁的科研还有教学做出的贡献，重申耶鲁对国际学生的承诺。他同时还说，那些申请签证有困难的国际学生，请你联系耶鲁大学。那么就在这个时刻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也附和了苏必德的话，说呢，美国政府和机构对于两国人文交往进行了人为的政治化和施加干扰，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那么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有网友提到了，他说这一次解雇这个李小江教授和他的夫人还有实验室的其他人，这并不是政治布局，只是这个时间点，而且是因为他们违反了这个契约的公平精神和原则。那么您怎么看，在实际上美国的学术界还有像耶鲁大学校长这样的一种看法，公开的为这些国际学者，当然我们也知道也有一些纯粹真心想要做研究的国际学者来发出呼吁，您觉得苏必德的呼吁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好的，应该说就是说，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在正常的一个国家，苏必德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今天的世界确实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中共的独裁政权已经对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确实需要对它进行全方位的防范。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苏必德的说法有很大的盲目性，至少他对中共可能的危害缺乏足够的警惕。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一个，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从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两个国家制度的根本对立，在对待自己的国民上，在人权问题上的截然对立。所以这种情况下，在一个严格在一对完全对立的国家里边，它需要一个科技制高点的争夺、人才的争夺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人才可能比这个贸易问题要更严重的多。对于中共来说，他们现在实际上是无法培养出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学者，这对中共体制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他根本没法克服的缺陷。所以他们只能挖美国的墙角，通过利益诱惑来吸引一些人替中共服务。关于这个问题，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在几天前就直言不讳地说过这个问题。任正非说，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涉及到这高科技的时候，砸钱不行，需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呢？博士论文真知灼见又有多少呢？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这是任正非的原话。千人计划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公开的一个挖墙脚的行动。那么这个行动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只吸引了一些很普通的学者，就像那黄金台一样，刚开始确实只买到了一些马股，但是到后来这个情况会变得很严重了。像李小江这样的已经走在学术前沿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了，那么这确实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警惕。当然我非常赞同刚才网友说的这个里边它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从学校的角度考虑的话，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个纯粹的学术道德的问题。所以但是从宏观来讲，中国现在这种做法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大问题。好的，谢谢。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总结。接下来这位署名叫 Ewa Chong 的网友，他说烂船还有三斤钉呢，更何况是这些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学术人员，殊不知在49年之后，大批的爱国知识分子热情的回国，除了钱和待遇的给予，在利用之后有多少被尊重的。而这位署名叫多多的网友说，科学是为人类文明进步做贡献的，而不是为某个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某个党服务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位署名叫 Brave Elson 的网友说，相信还是有部分专家学者去国外是真心学习深造的，希望这部分人能够被美国的法律保护，但是害群之马必须要清除。而这位署名叫文辉的网友，他认为夸大了中共对学生教育的效果，有少部分会被洗脑，绝大部分不会的。海外留学生更非个个效忠中共，美国错误判断了中共对学者的影响力。那么针对这一点呢，我其实也是想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总结的，就是在美国这种所谓的对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要加强观察和这个了解的情况之下，也有很多人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对美国的学术发展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到底美国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维持他们过去所著称的这样的一个开放交流的一种学术环境，而又不至于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呢？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小明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就是说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对美国学术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和中共打交道确实很难找到两全之策。但是我觉得作为美国的高校来讲，他应该有责任甚至一种作为一种使命来采取一些措施，寻找一些补救办法。美国历史上曾经采取过一种平权法案，那么针对一些受害的受伤害的族群提供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那么约翰逊总统曾经说过，你不能指望一个人刚刚除掉身上的枷锁就和别人一起去参赛赛跑，像别人跑的一样那么快。但是这个里边确实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的学生学者他们在身上有很深的这种中共的烙印，或者说带着中共的精神枷锁，所以这些人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受也是一种受害者，他们需要特殊的对待。所以呢，如果假如美国想既保证美国的安全又能够开放的话，我觉得他们应当对到美国的中国学生给予特殊的关怀，让他们了解中共的罪恶历史，作为一种必修课，让他们知道中共对中国人犯下的罪，对人类犯下的罪恶。那这种情况下，我想会有更多的人会抛弃中共，会更好的来作为一个学者完成他的社会义务。谢谢。
好的，那么吴建明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我们这位网友提到，他认为美国有可能会错误判断了中共对这些学者的影响力，那么也会影响一些真心的想要来国外到海外去学习的这些学者专家。美国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可以维系一个开放的科研环境，但是又不至于危害到自身的国家安全呢？
对于美国，他这么多年和中国打交道，美国对中国都一直存在着一个很深的误判。因为美国最初呢，对中国呢是抱着一个非常开放性的态度，欢迎所有的中国学生学者加入到美国的学术领域的。那么很快呢，随着中国这个学术领域对美国的盗窃成风，尤其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就是这个所谓千人学者计划，导致了非常优秀的一些世界顶尖的这个中华裔的科学家，他们都能够这个成为中共千人学者名单上的一个人。这就让美国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受伤。我们简单讲，就像张守胜这样的科学家，他本人在他自己的学术领域，在他自己的物理科学的领域里面，张守胜可以讲在这个领域中，在他同期的科学家里面，他是可以没有人可以替代他的学术成就的。那就这么优秀的一个企业家，他们被这么优秀的一个科学家被美国常年培养成已经成为顶尖的世界学科的这个领头人，那么他都可以成为中共他的一个千人学者，他最终是为中共的服务之后，导致了美国认为他的国家安全受损伤，所以说美国他出现了一系列的对中共学者学生的限制计划，这是美国他不愿意他再次为张守胜这样的科学家会让美国的国家利益受损。但是你说要怎么样去防范，既不打击这些这个能够热爱科学也愿意在学术之后，在获得各种学术成果之后回报美国，不至于让美国受伤的这个政策，美国在这方面很难以拿捏。所以说美国现在对于中国采取的这个是这个政策，它是一个叫一刀切的这个方式，在这个之后经过相关的美国的不断的这些系统配套。
好的，是。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相关的话题啊。今天我们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吴建明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网上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要和您探讨的是科技自立时不我待。中共党报是否在发出自力更生的讯号？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